济的支持参与宣教工作。每个基督徒都是宣教士，因为耶稣升天前留下的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给他的门徒。前个星期我们参加了西北太平洋西北区的双年会，在这个会上我上星期介绍了，我们除了有新的会读的选举，有旧的会读他的离别，我们还有宣教士的回报，他们在会上回报了很多关于宣教的工作，非常令人鼓舞的。其中就提到了一位，就是在伊拉克的宣道会的牧师，他的名字叫加森啊，大家看看他的一家人的照片。这是他的一家人，他的太太还有三个儿子。去年他曾经来到我们教会，吴伯母还有黄娟珍 Grace 他们夫妇都参加，吴建辉也参加，我们亲耳听到了他所给我们带来的宣道会在伊拉克发展的情况。他去年到了美国，到很多教会访问，也给了我们一些资料，但是有的美国教会呢不太注意，就把他的照片，把他的情况在他们的网页上，教会的网页上公布了。公布以后，恐怖分子就掌握了他的信息，所以呢，恐怖分子就做了一个计划，要谋杀他。上个月，伊拉克陆军的准将访问他，告诉他他们已经掌握这个情报，恐怖分子已经计划要杀害他，所以他在非常困惑的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他三个孩子和他的太太。我们宣教会派到伊拉克的宣教士就帮助他买了飞机票，很快的离开巴格达，现在已经到了伊拉克的北部，就是那个叫科什么东西，科尔兹，就是另外一个地区比较安全，但是他已经没有任何衣服，没有任何食用品。现在我们西北区各个教会正在继续的奉献，我们要帮助这一家人能够生存下去。这是在伊拉克的一个侍奉工作，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多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。没有宣道会全体会员每年大概4000万美金的大使命基金的奉献，一个宣教士也不可能出去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大使命基金的奉献，这是你们存在天国银行的钱，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这些钱不仅不会贬值，它还会使你人生的目标更加明确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很多基督徒常常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到底要我做什么事情。好多人不清楚，有的基督徒说他一直在寻求神的旨意，苦苦的求问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结果等了很长时间，神没有回答他，神不向他说话。所以呢，寻求神的旨意是今天很热门的一个题目，有很多的讲习班，有很多的讨论班来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。什么叫神的旨意？所谓神的旨意，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你想，神要我们做一件事，他不告诉我们，让你猜，让你苦苦去想，让你拼命的想，这符合我们神的样子。我们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圣经是一本什么书？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，是神自己直接告诉人，他是创造世界的神。基督教是什么？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，不是人研究出来的学问。 神的旨意不是不清楚，而是太清楚了，清楚的使人不愿意去照着他的做。耶稣怕我们太容易健忘，所以呢，他在世界上留给我们两个非常清楚的东西。第一个是他最大的命令，叫 Great Commandment， 还有一个叫最大的使命，就是 Great Commission。这两个，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熟悉的两个 Great， 一个最大的命令，一个是最大的使命。什么是最大的命令？还记得吗？最大的命令，耶稣给我们每个人最大的命令。如果你连这个命令都忘掉了，你说我还是基督徒，我还是跟随耶稣的人啊？全心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。什么叫命令？命令就是你必须执行，你没有什么违背的可以，没有什么给你讲理由的。你要爱神，你就是必须要爱神的。那么你要爱神呢，你要体会神的心。神的心在哪里？你不体会神的心，你爱他，你爱一个人，你不体会他的心，你不体会他的心意，你说你能爱吗？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这个大使命主日，今年2008年大使命主日的主题是什么？就在这里，这句话大家看清楚没有？大使命主日，2008年大使命主日的主题什么？ Lost people matter to God。什么意思？翻译中文翻得好一点，怎么翻法？我是不大行的，哪一个人能够翻得更好一点？ Lost people matter to God， 哪一个人？我们的英文 是很棒的。来来来来，杨医生，
关怀示弱的人
matter to God，
看重，
看重，心里是惦记着，很有分量的。这个失丧的人在神的心里是很重很重的。 Lost people matter to you， matter to me。神的心，刚才我们念彼得后书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承认，他愿意人人得救，这就是神的心。你体会不体会神的心？ Matter to you， 你体会不体会神的心？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位教授讲得很好，他说神的心啊，怎么跳的？他说他知道神的心怎么跳的，不愿意一人承认，愿意人人得救。人人得救就是所有的人， everyone， 英文叫 all， 没有一个人，就是 none。 所以神的心他说是这样跳的， none， all， none， all。 神的心就是这样跳的，不愿意一人承认，乃愿人人都得救。神的心一直这样跳法，一直在说我要人人得救。 Lost people matter to me， Lost people matter to me。 失丧的人在我的心里好重好重啊，在你的心里重不重？所以神这个，你要爱神，神的最大的，耶稣的最说的最大的命令就是要爱他。这个命令非常清楚，这个命令不是拿在主日学讨论班，我们来个专门这个讨论，你发言我发。这个命令就是说是要去行动， 尽你的全部力量把世上的灵魂带到耶稣那里。好，接下去最大的使命，那更清楚了。最大的使命什么？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马太福音的，如果我们用马可福音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使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所以这个最大的使命，如果简单来说，两个字，去传，去传。我想这也是神的心意，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最大的使命。当初亲耳听到这个大使命的只有几个人，然后耶稣期望以后每一代每一代的人都会走遍世界，为人类带来完全的福音。耶稣说这话是用权柄的命令的方式，大使命是一个命令，他没有讨论危险，没有讨论失败，没有讨论可能的结果，他的话只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他知道有大海，他知道有高山，他知道有沙漠，他知道有疾病、饥饿、死亡在路上等着，尽管这样他人就说去。他说这话是以门徒为他的代表，这是基督的命令，同时也给了全教会。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们都是在这个命令之下尽忠职守，用我们一切的能力，我们一切的财力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什么是我们的行动呢？我们的行动就是去，你们往普天下去。主耶稣的意思非常清楚，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？是整个世界，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，你们要去直到地极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，不管是在铁幕之后，在冷战时代是铁幕，还是现在的竹幕之后，挡住我们，我们都要去。我们还要到每一个文化的群体当中去。今天啊，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，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受到特别的重视。每个国家都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强调尊严，强调统一，强调自治。所以基督教不容易进去，你进去的时候你会体会到，常常人家要说你，你这个教是西方的文化，你这个教是洋教，我们不欢迎。即使这样，我们的使命还是要将福音传到普天下去。我们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全世界的人。神对人从来不偏心，他不管你是什么种族，不管你是什么阶级，他都希望我们把完整的福音传给他们。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罗马帝国在那个中东地区存在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进去的地方。我们中国是西汉，在这个西汉时期也是很不容易进去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更没有借口不进去那些地方。今天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们多么需要有人把完整的福音告诉他们。有的人也许一辈子都听不到福音。上个礼拜4月28日，就是我们的礼拜天，中国的礼拜一，凌晨4点多钟，在中国山东发生了一起火车相撞事件。从北京到青岛的火车开得好快，它后面的几个车厢离开了轨道。从烟台过来的火车正好碰上 他后面的车子，两部车子都翻掉了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个很多人写他们的感想，写得好好啊。他说，从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荧幕，看到的故事突然发生在眼前，没有想到生与死就这么的接近。一对新婚的夫妇去旅行，去青岛旅行，丈夫就这样走了，留下新婚的太太。火车翻过来，你亲眼看到旁边的人头在流血，有的人一面流血，你知道在干什么？拿着手机给家人打最后一个电话，告诉他我就要走了。哎呀，72个尸体加上400多人受伤，这个事情难道仅仅发生在山东吗？难道不可能发生在这里，不可能发生在你周围的情况吗？多少人就这样离开了，他们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福音。你的责任和我的责任在哪里？不少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过一个障碍。障碍什么呢？就是别人不愿意听，传福音不容易，你给人家讲福音，人家不要听，人家还要跟你保持距离，或者呢，有的人要同你辩论，你说有神，我说没有神，你拿这个证据给我听听。有的人还要嘲笑你，哎呦，这个人这个头脑有问题，怎么信耶稣的？我们都不信的。所以呢，传福音是不容易的。有些人信主很多年以后，渐渐地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，有的甚至于害怕传福音，不好意思同别人讲我信耶稣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当然有很多的问题，我想这里要搞清楚一点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我们的使命是传，我们的使命是劝，我们不是强迫人家相信。人家如果不愿意听没有关系，好的，你不要想听，我再找别人。我们要有这种心态，我们不是非要他听。所以不要把有多少人觉知作为你的目标，有时候这会误导我们。哎呀，有多少人相信，有多少人觉知，我们大家统计人数，我们来这个记录我们的成果，作为你传福音的成果。人的内心能不能改变不是我们的事情，这不是你的使命。耶稣不是给我们一个使命要去改变人的心，耶稣不是要我给我们一个使命一定要人觉知。我们不能使人改变，我们没有这个力量，谁也没有这个力量，我们没有这种本事，我们也没有这个使命。我们的使命是传，是告诉他，把完整的福音告诉人家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然后给人家机会让他自己去做出选择。不是你包办代替，不是你非要他做这个选择。袁志明弟兄做过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他说有一次啊，一些美国人告诉他，你的太太绝志了，绝志了，好高兴啊。哎呀，他一直为他太太这个信耶稣这个祷告求，所以听到这个笑非常高兴，去问他太太，哎呀，你绝志了？他说受不了他们缠着，一天到晚缠着我，所以我就绝个志算了，省得他们再来传我，实际上我根本不行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觉知是这样觉知的，因为你缠着他，你一想赶快觉知吧，赶快这个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，就这样觉知。这是什么？你要代替他做选择。耶稣从来不这样做，耶稣每一次是怎么样的？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告诉我们，他从来不勉强人，他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还告诉他你将会付出的代价，把代价也讲清楚，然后呢他发出这个邀请。最后呢，你接受不接受这个邀请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是你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当人听见福音的时候，他要为听福音之后所做出的决定负责。 这是每个人要自己负责，不是你去替他负责。一个生死存亡的选择摆在他面前，这是任何人有生以来所面临最严重的选择。哎呀，这个东西不简单啊，你一生当中你有很多选择，你选择到哪一个地方居住，你选择到哪个地方工作，你选择去哪一个太太做你的哪一个这个人做你的太太，你有很多的选择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有生以来你最大的一个选择就是你要不要这个福音。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一般的人都会怎么样？如果你传过福音，你知道他会什么？他会说这个选择不太重要，他说这个不重要呀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任何的信仰都是好的，都是与人为善，我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个呢？我不就想到餐馆里去选这个菜还是那个菜吗？点菜吗？都是一种人自己的口味。人想什么？人想把这个选择的重要性给他淡化，人想把这个重要性给他轻视，自圆其说，把整个的事情不了了之。所以呢，我们传福音有一个责任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尽量的，当然也是要合理的告诉他这个选择的严重性，这点是我们需要做的。要告诉他千万不可以把这件重大的事情当作儿戏，这不是儿戏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这不是点菜，这是生死存亡的选择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个责任蛮重的，因为不管你怎么讲，有时候总觉得你没有把这个重要性讲清楚，讲得不够清楚，重要性突出的不够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但是你也要小心，你不可忘记，只有神才能救人，不是你能救人。你怎么样把重要性讲清楚，最后是神在救人，使人听福音，叫人信基督，都是神。只有神能给人信心。我们不要以为我可以叫人悔改，以为我可以叫人得救，这是完全做不到的。最后如果你是这样想的，那么你传道的方法就有了问题。这种方法，这种想法发展下去会使我们走上泥土。我们认为传福音的责任不仅是传基督，实际上也要使人悔改，不仅是尽本分把福音的内容讲清楚，还要传到成功，传到他觉知，传到他悔改，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。你看很多这个传福音的书，很多传福音的讲座，他们讲到的很多都是方法，怎么使他悔改，怎么使他接受，不但要传福音的内容，还要知道一种能够使人产生反应的技巧，有效的技巧，努力去发挥这种技巧，这样我们的传福音的方法那就跟洗脑一模一样。你知道有一种洗脑，洗你的脑子，把你搞到最后受不了了，你不得不接受，这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正确观念，这表明你已经忘记了神的主权。神的主权非常的，这是神的主权，这是神的工作，你不要侵犯神的主权。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，我们要尽量清楚告诉别人福音的内容，我们要关心人的悔改，你当然要关心，也要关心悔改的人数有多少，要知道我们传的福音，我们传的基督有没有进入他的内心。但是我们所做的不是最后使他悔改，我们不能越过神要我们做的范围。我们认为要对人的得救负责任的话，那就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靠我们的技巧，成只有神才能做的工作变成我们去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善越圣灵的工作范围，把我们自己高举起来，成为人重生的代理人。 这个要很清楚。如果你这样清楚，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这种负担，我一定要使他信，我一定要使他，我要缠住他，使他走，使他跑不掉。有的基督徒听到大使命，就觉得你们又是要来要钱的了吧，反正就是奉献吗？有的基督徒听到大使命，就觉得是我们应尽的义务，好像非做不可，不去做就过不了关。像摩门教就是这样，每个人带多少人信主要有一个数字的，没有这个数字你就上不了天堂。所以你看摩门教穿着白衬衫黑裤子，两两一对，很积极的。为什么？他们有要求的，我们没有要求。但是有的人把这个就看成一种压力，看成一种责任。其实呢，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个福音太好了，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。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，让别人失去，白白的失去这个机会，太可惜了。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观念，这就叫传福音的原因。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市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极大的移民潮啊，移民成为一个潮流啊。据说到2025年呢、啊，中国的城市人口要多少？2025年很快了啊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到那年吗？中国的城市人口要达到10亿呀、啊，2025年。所以呢，现在每年大概有1800万人，每年1800万人从农村进到城市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移民潮流？全世界都一样，你知道全世界吗？2007年是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，在2007年5月23日，全世界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。所以他们说2007年是非常重要，从此开始大城市人口要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一年比一年增加。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到城市里去？城市里去干什么？很简单啊，城市比农村好啊。就是到城市有很多困难，是的，很多困难，很多民工去了很多很多困难，我们体会到那些人不容易。但是即使有那么多困难，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还是太大了。所以赶快告诉自己的亲人，告诉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，城市太好了，城市里太好了，城市里是另外一个世界，赚的钱多，吃的穿的都好，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传福音了，传一个好消息嘛。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，我们不是说一种责任，不是说一种压力，不是说要完成什么计划和任务，今天我们就是告诉人家一个好消息，你可以白白的得到永生。永生是多么的美好，在那里你不愁吃，你不愁穿，你不怕解雇，你不会生病，你永远不怕死，而且也不会死。你说这还有什么地方比较好？你讲好，你讲再好地方我就去了。你讲嘛，好地方不去，好地方不，就像城市那样，今天大规模的移民，不管你怎么讲，城市有问题，城市有困难，潮流不得了啊。今天我们到天国去也是一样，是多好的地方。你知道今天美国有多少青少年，他们想，他们理想是什么？他们想做什么？我们这个华人里面，你去问很多青少年，你将来长大想做什么？啊？做医生？为什么要做医生？你问他，我的孙子，我问他，你想长大？他说也做医生。为什么要做医生？为什么要做医生？赚大钱。再问，医生为什么能赚大钱？你想过没有？ 医生为什么能够多赚钱？因为大家都怕死，生命是最值钱的，所以为了生命付出代价舍得。其他地方可以省一点，吃省一点，穿省一点，本来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你有个病你一定要看的，你不看你命要不要。在看医生的费用上不能省，身体的问题就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，当然不应该轻视。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医生，给医生钱应该给。但是除了医生之外，你知道还有一项工作更加重要。什么工作？传福音。医生的工作只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，传福音的工作是关于什么？永生永死的问题，永远的生永远的死，这样一个问题。你说这个问题重要的程度比医生多得多。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愿意，你们的家里的孩子将来长得都愿意做传福音，都愿意做宣教师。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位财主在今生日子过得好好啊，有钱，有很多朋友，有健康的身体，天天可以大吃大喝，肯定很健康嘛。然后他死了，在阴间好痛苦啊，好痛苦啊。他没有失去知觉，他仍然能够感受到痛苦。什么样的痛苦呢？你知道吗？什么样的痛苦？就好像一直在被火烧的痛苦，烧了没烧死，一直在烧。在路加福音16:24，他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呐、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浇一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，极其痛苦。”财主什么问题？财主的问题看不到永恒，他不知道今生的行动和态度是具有永恒的价值，他对永恒不关心也不准备。生命是一个谜啊，永恒来生是一个更大的谜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关于来生的奥秘，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”他给所有的人指出了一条通往永恒的道路，同时他也警告那些轻视福音的人。他怎么警告呢？他警告他们在地上讨饭很苦吧，在地上讨饭要比在阴间讨水好得多。耶稣的比喻不就是这个主题吗？拉撒路是一个讨饭的，但是在阴间他不需要讨水。那个财主在地上他过得非常快乐，但是他在阴间只要讨一点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来生是固定的，乐园和阴间是固定的，两个地方彼此不能来往，永远分开。你到了那里就成了定局。这就是今生和来生最大的差别。在今生你可以选择去乐园还是去阴间，你有这个选择的权利，但是到了来生你就没有选择的机会。人死后没有机会悔改，人死后不能改变命运。当财主知道以后，他后悔也没有用了，因为一切太迟了，将来还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在审判的时候，不幸的人身体和灵魂还要重新结合，然后被丢进火湖里接受永远的惩罚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比恐怖分子所造成的可怕不知要可怕多少倍。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啊，要加紧传福音，告诉每一个同我们相处过的人，告诉他们天堂是多么好，地狱是多么可怕。耶稣爱你，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。
好，请大家起立。